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6课，主题是神要审判非利士和摩押。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14章28节到16章的14节。在进入这个大段落经文之前，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概论。这个段落经文呢，说明了以赛亚书里面对非利士和摩押这两个以色列邻国的审判预言。首先我们先看对非利士的审判。以赛亚书的14章里面提到，非利士是以色列的宿敌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纠葛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，历经了摩西、士师时代，一直到扫罗跟大卫的时期。非利士人多次跟以色列人为敌，即使他们被征服之后还是很常制造麻烦。先知书里面常提到对非利士的审判，包括在摩西、大卫或者是亚述等背景下的事件。在以赛亚书14章29节解析的部分，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经文提到的击打你的杖，可能是象征的大卫的家族，甚至指向弥赛亚。最后呢，经文紧扣这一条线，表示亚述的入侵会摧毁非利士，但是犹大可以依靠神的保护而存留下来。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摩押的审判。摩押呢是以色列东边的邻国，虽然他们源于共同的祖先，但是他们却长期跟以色列为敌。摩押人呢在历史上曾经压迫以色列，比如说在士师时代、扫罗和大卫的时期。摩押人也因为祭拜偶像而得罪耶和华神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提到摩押的诸多城市将会遭受审判，国土会成为废墟，并且也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的哀嚎跟痛苦。先知以赛亚呼吁摩押要降服于以色列的上帝，但是摩押的骄傲阻止了他们的悔改。经文里面甚至提到摩押的葡萄园被毁，象征了他们繁荣的结束，而最终他们只能够向锡安进贡，依靠犹大来避难。经文当中还预示了摩押的毁灭会是在三年内应验，只剩下渔民苟延残喘，显示神的计划必然会成就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经文解析，总共分成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神要审判非利士，第二个部分是神要毁灭摩押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神要审判非利士的部分。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经文14章的28到32节。经文说，亚哈斯王崩的那年，就有以下的默示：非利士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息了，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，穷乏人必安然躺卧。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，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。门啊，应当哀嚎；城啊，应当呼喊。非利士全地啊，你都消化了，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，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？必说，耶和华建立了锡安，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第二次 用一人的死定出了神谕的时间。对他来讲，亚哈斯王是很重要的一位王。就像前面所讲的，这位先知认为亚哈斯王拒绝运用信心，定义要跟亚述结盟，以求政治得脱困境，正好敲响了大卫王朝的丧钟。亚哈斯王在公元前715年逝世，他是支持亚述的，但是亚述正面对困难。从非利士来的报信者建议西西家王加入反抗亚述的联盟。耶和华神告诉以赛亚说，亚述管辖权的延缓只是暂时的，非利士必遭遇厄运，以色列人必须信靠耶和华神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14章29到30节，这里展现了第一个对比，就是终极的命运的对比。大卫家呢，未来是看好的，但是非利士人却不是这样。亚哈斯王在拒绝信心的道路之后，他的王朝注定要灭亡，但是先知以赛亚同时肯定了以马内利的应许。在这位不幸的王去世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再次重申了神的应许。大卫被称为击打你的杖，因为呢，在没有其他的犹大王可以像他一样彻底的征服非利士人。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7章50节、18章25到30节等等。但是呢，到亚哈斯王做王的时候，这根杖已经折断。直到亚哈斯王之前，大卫家的自主权始终没有受到动摇。但是从亚哈斯王之后，大卫家的王只成了傀儡，一直到整个王朝彻底灭亡。因此，虽然非利士人希望获得西西家王的支持，结盟去对抗亚述，但是他们同时也感到欣喜，因为从今而后再也没有力量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存在。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了击打你的杖，这边应该是指大卫王朝，因为亚哈斯王刚死，而这击打你的杖也有可能是指亚述王。经文里头提到的所生的是指果实、出产或后裔，而经文提到的蛇啦、毒蛇、火焰的飞龙等等，后者呢都比前者呢更具有威胁性，也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厉害。而这边的飞龙原文中其实是跟萨拉佛是同一个字，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，可能是在预言继位的亚述王将会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而经文提到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息了，是在说非利士人错误地估计了前途，高兴得太早了。第三十节上下两半大概也是一个对比，上半节指出选民必蒙神的眷顾，下半节则预言非利士人下场悲惨。大卫家呢或许会失败，但是神可以使折断的杖变成毒蛇。虽然大卫已经过世，他的家也已经败落，但是仍然有隐秘的生命力在活动，保证必能够得胜。大卫的百姓虽然重新品尝埃及的经历，但是也会有新的出埃及，百姓必蒙眷顾，好像得到牧人的照管那样。但是非利士人就不是这样子，无论是非利士人未来的命根或现今剩下的人都要灭绝。再来我们看31跟32两节是第二个对比，就是眼前的命运的对比。面对北方的威胁，非利士人全然无助，但是锡安却有神的保守。门是进攻的目标，一旦门被攻破，城就陷落了。经文当中提到的消化的这个动词是指人心慌乱，无力抵抗。而烟呢，大概在这里是指前进的军队所造成的滚滚烟尘。这边提到北方呢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总是被视为北方人，因为他们从东边来，绕过肥沃月湾，从北向巴勒斯坦各国进攻。这里是指亚述在公元前701年的攻击，可是锡安的未来却截然不同。西安面对同样的威胁，他却蛮有保障。 第32节的开始是在前面揭示了非利士人全然无助的光景之后，对他们所提凡雅述的联盟应当给予怎样的答复呢？和合本说可怎样回答是一种片语的翻译方式，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他应当给予，这里也是指西西家被使者询问的时候。因此呢，可怎样回答表示先知以赛亚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，如果非利士被灭，世人来问犹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将如何回答。而这个回答可以视为是信仰的告白，承认耶和华神为自己百姓行了大事，保护他们。再来，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，就是神要毁灭摩押的部分。我们先来看15章的第一节，经文说，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这一节经文讲的是摩押的危机。雅尔呢，原文的字根是城，或许是指首都，位在雅嫩河以南。那基尔呢，是摩押南部的主要保障。这一节呢，意思是在讲整个国家突然之间，就是一夜之间陷落了。一夜之间，然后后面又讲到变为荒废。其实这主要是在讲古代战争呢，比较少用到没有办法预料的夜间攻击战，但是这可以给敌人致命的一击。所以这应当是在说一夜之间这两个地方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这表明了敌军可能从东方的沙漠而来，迅速征服了摩押的心脏地带。先知以赛亚以夜间的战争比喻摩押的荒废，他们的骄傲转眼就被折断。雅尔呢，是位在摩押中部的雅嫩河以南，是摩押的首都。基尔呢，可能是位在摩押的中部的堡垒吉尔哈列舍，是进入摩押的天然要塞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来看15章的第2到第4节。经文说，他们上巴以，又往底本，到高处去哭泣。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方顶上和宽阔处聚各哀嚎，眼泪汪汪。西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囊，人心战惊。这几节经文呢，在表达摩押的哀伤。人们在忧伤的时候，时常会寻求宗教的慰藉，绝望的情绪从一座城蔓延到另外一座城，不论是军队还是平民都感到震慑。灾难的范围从雅嫩以北一路延伸到了尼波和米底巴更北方的地区，一系列的地名描绘出灾难跟无助无所不在的景象。那这边讲到的胡须剃尽，剃法呢，其实是象征哀痛。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2章的12节跟弥迦书的1章16节。经文里头呢，先提到了街市，后面又讲到房顶，其实讲的就是哀痛已经不仅限于个别的事件，而是已经蔓延到整个地方的共鸣，深入每个家庭。战争的悲哀呢，不再是抽象的，而是切实的影响了每个人。西实本呢，以利亚利和雅杂都在摩押平原的北部，这些城市的哀伤成为全国的缩影，摩押全地成了一片流泪之所，悲哀沉重到连军人也因为伤心而丧失了行动能力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5章的5到9节，经文说，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到伊基拉施利施雅，他们上汝西坡，随走随哭，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，因为泥泞的水成为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。因此摩押人所得的柴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。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，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，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，底门的水充满了血， 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。这几节经文都在讲神为摩押的哀伤。第五节的我心连到了第九节的我还要。由此可见呢，这段经文的发言人是神。神为摩押的灾民、恶劣的环境、试图抢救却无能为力的光景，以及前面更深层的苦难而感到忧伤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第五到第九节是由七个说明性的因为连接而成的。第五节的他们上和路上之前，第六节的水和青草之前，第八节跟第九节的开头，以及第九节的我还要之前，都有一个因为。这些经文呢，列举了让神感到悲哀的原因。神虽然在击打，但是他也流露出了深深的哀痛。这一则关于摩押的神谕，纠正了非利士的神谕可能引起的误解，因为他表明大卫的应许同样包括了外邦人。此外呢，这也对巴比伦的神谕提供了一种调整的视角。那一则神谕呢，主要是透过神圣的愤怒来表达神的本性，但是这里进一步的显示了神的另外一面，也就是说神的心充满了人无法想象的同情跟同理心，对人类的痛苦极其的怜悯，也能够深刻的认同。
以赛亚出身皇室，学问渊博，文笔出众，词藻优美，意境卓越，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。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刚刚上一堂课呢，我们最后面大概讲了一下15章5到9节这段经文的一个大意，那我们要来细看一下15章的第5节了。15章第5节呢，这里的城市的名称跟前面2到4节的顺序相反，朝向了西南。敌人从北方而来，摩押人则向南边而逃。这里经文提到的索尔是在死海东南方的一座城市，跟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同类城市，是被神严重惩罚的五个城市之一，因为罗德恳求作为他的避难所而幸免于难。伊基拉、施利亚施、汝西坡跟何罗念可能都是在摩押的西南部，在索尔的附近，摩押的难民呢就从西南面越境而逃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5章的第6节，经文提到了宁陵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数记的32章第3节跟36节，约书亚记的13章27节。这个宁陵呢，可能是摩押南部的农梅拉溪谷。根据摩押往南逃的这个理论，最好是把宁陵的地点定在从西部流进死海南端的农梅拉干河附近，有一个叫农梅拉的地方可能跟水源相关，并且作为摩押的前哨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5章的7到8节，提到了战争中最可怜的景象之一，就是百姓平白的遭到灾殃，只能够尽量的从中抢救一些细软。为了帝国的面子，遭到牺牲的不是上层的人物，而是这些最底层的人。柳树河可能是摩押南部跟以东交界的撒列西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数记21章12节、生命记2章的13节。经文里提到所积蓄的，然后又提到运过，这个是描绘摩押人失去往日的生命之源，就是宁陵之水，凄凉的走过柳树河的景象。即使在患难当中，他们仍然不舍平时迷恋的钱财，而这个时候的钱财反倒成为累赘。经文也提到以基连可能是位在死海的北端，比尔以林可能是在摩押的南界。 而提到哀嚎的声音达到这两个地方呢，代表哀声其实已经片纹磨压的四境了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5章的第9节，提到底门。有学者认为底门在南边，有学者认为先知将底本这个名字的字根稍作改变，就变成了底门。这个读音呢跟血相近，取它的双关意思。如此呢，进底本的亚嫩河就是底门的水的意思。战争的屠杀使这个河水充满了血，由此可知杀戮的规模之大。这里的狮子呢，可能指的就是敌军。而这里用狮子做比喻，声明入侵者一个也不放过，无论是在逃或者是留下的人，都会一并的遭到灭绝，无一例外。撒母耳记下23章20节跟历代志上11章22节提到了摩押的亚利伊勒，这个称呼的意思其实就是神的狮子。先知以赛亚对亚利伊勒之地发出了狮子的威胁，这实在是相配。他们不是以狮子自夸吗？所以他们必会得到狮子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进入第16章1到5节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。经文说，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，送到锡安城的山。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，如猜窝的雏。求你献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不可显露逃民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，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止息了，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这几节经文呢，是在讲摩押的呼求。摩押的逃难者从他们在以东的避难所，其实希拉就是现今的以东的首都佩特拉，但羊羔呢进贡给犹大，要求犹大让他们重新定居在那里。摩押一向跟以色列人为敌，如今国难当前，竟然转向犹大来求助。先知以赛亚呢，劝亡国失亲人的这个摩押难民要服从大卫的王权，献羊羔为供物来表示归顺。在亚哈王的时候，摩押王米沙呢，将10万羊羔毛和10万公绵羊毛作为供物献给以色列，以表示和亲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16章1到4节是描述摩押的难民希望能够获得犹大的庇护，使他们逃离战乱。而4到5节描述了犹大将会有弥赛亚的出现统治。当然，这可能是摩押难民的认知，也可能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这个王呢，不可能是当日的犹大君王，因为事实上，当日的犹大君王又弱小又不公义。经文里面提到的献谋略行公平，其实就是给意见做判断的意思。那也提到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意思就是说有如大树一样的用影子遮蔽我们。经文提到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，意思就是希望犹大可以庇护摩押的难民。犹大国兴旺，不再受异邦的辖制，国中呢有大卫的后裔做君王，以慈爱公平治理百姓，因此就变成了摩押所归向的地方。有学者认为这君王预表着日后的弥赛亚，而弥赛亚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凡投奔锡安城的都会受到欢迎，甚至包括了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这个摩押人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申命记23章3节。世界上所有摩押人都只有一条出路，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依靠方法暂时解决问题，而是要彻底拒绝自己，顺服以色列神的权柄，才能够永远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6章6到8节，经文说，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因此，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，人人都要哀嚎。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忧伤，因为西士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。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，这枝子长到雅谢，延到旷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过沿海。这几节经文呢，是在讲摩押的愁苦的一个说明，也就是说摩押再次陷入眼泪当中，这暗示着他们并没有接受能够在锡安获得保障的条件。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摩押的骄傲、狂妄跟愤怒。如果仅仅是要求摩押付出更多的贡物，或许并不会触动他们的骄傲，但是向锡安的王臣服这一个单一的要求，却让摩押感到了代价过于沉重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16章6节提到的四个名词，就是骄傲、骄傲、狂妄、骄傲。其实这四个名词都源于希伯来文的高高在上的意思。这个词呢，既有正面的含义，也有负面的解读。当它解读成正面的时候，它可以翻译成蛮有威严，但是如果是负面的含义，就是高傲，象征了自我价值的过度膨胀。而经文里面的愤怒通常表示了长义的怒气，只是在这边呢，它更接近于厚脸皮的意思，就是指一种自我评估总是高人一等的态度。那对于这样的态度呢，以赛亚的评论就是摩押的夸大或者是说虚构，意味着他们活在一个跟真实脱节的世界当中。而先知以赛亚进一步的指出，这种骄傲跟狂妄的结果是虚空的，只有选择信心的路，相信了神的应许，才是通向真实的道路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6章7节的因此引进了拒绝在锡安得保障的结果。第七节的哀嚎和第八节的枯萎，表示呢摩押人最终并没有在锡安得到庇护，反而继续陷入了哀嚎忧伤。吉尔哈列舍呢，可能就是饥饿，而经文提到的要喂什么东西，然后葡萄饼哀叹等等，这其实是指摩押盛产葡萄，以出产葡萄酒著名。如今呢，国家遭难，他们不能出产葡萄制造葡萄饼，可见战祸影响之大，岂不令人哀叹吗？再来，16章的8节提到西实本、西比玛，其实都是摩押盛产葡萄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因为没有人照料，都衰残了。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，是比喻许多国家的军队参与入侵摩押，而雅谢是在摩押的北界，旷野是在摩押的东方，沿海则在摩押的西边。葡萄之子延伸到这些地方，就比喻摩押的葡萄闻名国外。整幅图画描述的就是一个国家向四方伸展它影响力的状态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